东方有圣人，西方也有圣人。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东西经典对着看》。
各位听众好，在上一讲里头我们看过那个孟子的生平呢，那么在这一讲，也114讲里头，我们要略略的谈谈保罗的这个生命小史。一般谈到保罗的时候，都是谈他的这个传教旅程啦，以及他所获得的许多的这个丰富的这个成果。这些当然是保罗生命里头的重要的花果啦，也是很重要的部分，不能不讲的。但是这些花与果的这个根是在哪里呢？并且它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滋养呢？这也不能不知道。所以我们在这一讲里头要集中在保罗归正以前的历史是怎么样，而下一讲里头我们再看看他在生命末期的时候他的这个预言奥迹的经验，这两点都是平常不大讲的。所以我们先是讲扫罗这个人的规划，以前他叫扫罗，他实在就是在多文化多宗教的气氛中长大的，他实在是一个高水准同时呢又是一个满怀战栗的人，无论是对人或者是对天，就是对他所相信的啊上帝天主都是这样。他的家庭原来是在加利利亚的北部，后来呢就迁移到吉利吉亚，就小亚细亚的达尔苏。达尔苏是一座全球闻名的一个文化大城呢，可以跟希腊的雅典或者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来相比来抗衡。所以达尔苏是出过很多的哲学家、文人、文士跟诗人。这种大城市的气氛就是在宗教上是都倾向这个尊重主义。后来亚述、波斯特别是希腊这些因素就随着是主权的转移啊，轮流的就进到这个城里来，跟当地固有的这个信仰合在一起了。犹太人在这个地方也有充分的自由来举行他们的会堂礼拜、行各神礼、守安息日以及其他他们的法律，就是他们的朵拉所定的种种的规章。面对这个尊重主义啊，犹太教毫不妥协的这个一神信仰、伦理道德的严格要求以及强烈的这个种族意识啊，会显得非常的特别，也有一些奇怪。另一方面，达尔索的犹太人也足够的希腊化了，他们习惯用希腊语，适当适应当地的这个政治的习俗跟沐浴的那个习惯，并且为了护教或者是传教的这些理由也采用哲学家们的一些说法。这就是保罗小的时候他的生活背景，他能够讲两三种语言，比方希腊话啦、亚拉美话啦、拉丁话啦，他把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圣经都得滚瓜烂熟，非常的熟悉，过着严格的犹太宗教生活，同时呢也接触到各种类型的人。这种教育以后呢，保罗到耶路撒冷去把它完成，在那里，在这个耶路撒冷当一位有名的老师，就是伽马利尔做他的学徒。成立以后啊，保罗深得犹太领袖们的信任，他就以全权代表的这种身份接受犹太领袖们给他的这个远距离的使命，就是到远的地方啊，去为犹太教 来是卖命。首要的对象呢，就是当时开始发展的那些信耶稣的人，这个宗教。因为犹太人呢，以为这个信仰是危险的一端邪说，因为耶稣是一个假先知啊，是被犹太领袖诅咒的，并且把他致死，叫罗马人把他钉死的一个人，怎么能信他的教？除此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保罗这个人，可能他心里他很关怀外教人的这个得救的问题，那就是他像许多犹太人一样的，认为外教人接着严格的守天主的诫命，就是他们认识的这个天主的诫命，也能够得救，所以他就觉得以色列必须吸引所有的人都相信他们的这个神来得到救恩。这个假设呢，我们可以综合成以下的这几点当作依据，也可以算是保罗的特色。第一个，保罗热衷于法律，就是多纳，基本上就是了梅塞五书了，他认识爱慕实践这个法律，并且体验到天主拯救人的那个能力，那个大能以及恩宠。第二点呢，保罗熟悉巴勒斯坦和海外各处的犹太教，能够跟耶路撒冷以及罗马帝国各地的犹太会堂的人按照他们的本色来建立关系，来跟他们对话，在宗徒大书的13章和24章都有一些报道。第三呢，保罗的罗马公民身份以及他对希腊文化的这个认识啊，使得他能够跟雅典的高级知识分子辩论，也能够跟罗马帝国的那些公务员呢对话，后来所表现的就是如此。第四点呢，保罗对希伯来文化圣经希伯来文的圣经以及对希腊其实是一本的那个圣经呢，都是很熟练的，所以使得他能够用很精确的圣经诠释来说明拿撒勒人的耶稣跟他的福音既不跟祖先们的信仰冲突，也不要求人放弃犹太人的传统信仰，这就是他后来所做的。最后一点呢，就是第五点，保罗跟耶稣的相遇，就是在他到大马士革的这个路上，就给他开启了这个大门呢，叫他看到普世救恩的那个远景是要靠谁。这个远景或者是愿景，在他受过先知们熏陶的心里面，就是他熟悉类似先知老早说过的对未来的这个救世主摩西亚所说的，在他心里早已经存在了，就是会把这个救恩普及到全世界去。所以这一次都是在他归正以前呢，已经有许多这些背景，所以后来我们才能了解他相信了基督以后把这一切都用在宣扬基督身上。可见外邦人的圣徒保罗不是旷野里面生出来的一树很奇怪的树，摇然一变就成了一个大宗徒，不是的。因为天主的圣召固然是一个恩宠啊，但是呢，天主也要看人，也给叫准备人来接受他后来要给的这个派遣保罗就是如此。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为止，下一次还继续把保罗讲完，再见。